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铁膀子于谦登台打擂，第一次就打了个大胜仗，把朱荣给踢倒了，把他肋骨还踢折了三根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台上台下可就开了锅了。老百姓齐声喝彩，好个铁膀子，打得好。于谦听完了是洋洋得意，可气坏了恶少蓝一万。蓝一万都蹦心了，为了这次赌气，他不惜万金请来江南的四霸，花那钱都没数，十指望威震广陵，把于谦、骆红军撅个对头弯，他好出出当初四望亭之气。没想到出师不利，这头仗就打败了。因此这小子脑筋也蹦起来，摇头晃脑，扯脖子叫唤，哪位上，谁要把于谦赢了，我赏白银三千两，三千银子。这家就像疯了似的，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！嗖一声，从后台蹦上一个人去。这人比朱荣还能高着半脑袋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在擂台上一站，跟显道神差不多少。嘿，于谦，休有猖狂！某家跟你玩玩。于谦看着有人上了台，把朱荣给架走了。这朱荣啊，五官挪位，疼痛难忍。他正高兴呢，听这一嗓子把他吓一哆嗦，扭回头一看，嚯，眼前站着个大个，比自己能高出两头还挂零。如果要是个口袋的话，能装自己俩。于谦倒不怕他个大，一瞅这位面似瓜皮，红一道蓝一道，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，要不知道的跟个西瓜成精差不多。看年纪二十七八岁，长得就阔口咧腮，相貌凶恶。铁膀子看罢多时，冷笑一声，哼，我说你谁啊，报名再战。来的这个主钉子步站好了，先叫唤了一通，于谦，方才跟你动手的那是我大哥朱荣，我是他二弟，名叫朱虎啊。哦，你叫朱虎，哎呀，龙都不行，虎更白给了。我看呐，你从哪儿来，你还给我滚哪儿去，你动手也白搭呀，换个有能耐的啊！大爷手虽然厉害，不打无名的小辈。台下看热闹的百姓一听，哗，哄堂大笑。这一笑把朱虎笑得抹不开了。于谦，少要大话压人，击拳。 在家往下一叉腰，左手晃于谦的面门，正手一拳叫恶狼掏心，直击于谦的胸口。这拳头就好像皮锤似的，挂着风就到了。于谦一瞅这家伙手疾眼快，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挺诙谐，身上手他是格外的小心。于谦急忙闪身上路，唰，往右边一拧，朱虎这一拳就击空了。于谦使了个金丝缠腕，伸出正手来，一抓人家的腕子，这朱虎能叫他抓住吗？急忙侧正手，抬左手使了个丹风贯耳，照着于谦的耳门就击下来。哟，于谦一看不好，急忙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一蹲，朱虎这一掌伤空，铁膀子于谦利用这个机会脚走下盘呢，他这个腿上的功夫也挺厉害，啪，使了个阴阳扁踹腿，蹬朱虎的鹰面骨，真给蹬上，俩腿就得折呀。这都是练家子，拳脚都有独到的功夫。朱虎一看不好，脚尖点地，噌，使了个一鹤冲天，腾身而起。于谦这个扁踹腿没蹬着人家，朱虎这身子在半悬空，他不得往下落吗？利用落的这个机会，左腿一盘，右腿一伸，啪，猛蹬于谦的脑瓜盖。于谦往前一窜，蹦出一丈多远去。朱虎落地，一脚蹬空，咔，俩人一转身又站在一处，打得真好看，身形转动，四臂齐摇。两个人这四只胳膊全挂着风，离近了听得真真的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像走马灯相似，眨眼间四十个回合没分高低。铁膀子于谦暗挑大指，心说罢了，朱虎比他哥哥强多了，怪不得他说大话。这家伙拳也快，腿可也快，我要格外的留神，稍有不慎，非吃大亏不可。看热闹的人心情不一样，有的呢是就是看热闹，不管谁输谁胜跟我没关系，打谁都行，但是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骆红兄、普天鹏、徐宗鹏就不然了，他们心向着于谦呢。于谦倘若要打败了或者受了伤，三个人是颜面无光啊。尤其是骆公子，别看他没登台，急的是满头大汗，不住的搓手，呦呀，呦呦呀，干什么？替于谦使劲儿。徐松鹏腿受了伤，用凉椅子抬着抬下的，别看他腿不好使了，上身还好使，两个手抓住椅子靠，把椅子抓得嘎吱嘎吱直响，也替于谦使劲。普天鹏也是个热心肠的，也急得够呛。等打到五十个回合，这于谦使了一招，这招可厉害，叫铁拐李倒下天梯呀，咔嚓就是一腿，正好蹬到朱虎的右肋扇上。这于谦是专照两肋蹬， 朱龙是左肋事，他兄弟是右肋，就这一下增生不要紧，肋条骨折了四根半，把朱虎疼得嗷了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呼突，又打前台摔到后台去了，翻了两下，当时是不省人事。花三千来一万，急忙命人过去抢救，把朱虎抬起来，一看呐，鼻孔、嘴角都见了血了，急忙找大夫抢救。总算经过一阵忙乱，他这条狗命算保住了，不过伤势甚重，还得接骨，还得调养。于谦是连获两次大捷，老百姓热烈给他鼓掌喝彩。于大叔，咱娘两下把于大叔高，照这样再接茬往下打，我们可过了瘾了。于谦满脸都是笑，向着台下一抱拳，表示谢意。可这时候上场帘啪嗒一起走出一个人，这人个不高，比朱龙和朱虎能矮着两头，跟于谦这个相似，不过挺瘦，好像得了痨病啊，刚起了床。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，面如姜黄，奔着头，翘下巴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深眼窝子，黄眼珠，小眼睛不大，一眨一眨的，好像鬼火。两片大山峰耳朵，稍微有点稀不楞登，黄焦焦的胡须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挽着发髻，用竹簪子别着，周身上下一身米色的裤褂，勒着狮子盼板带沙腰，这胸膛还挺不起来，好像有点罗锅腰似的，一晃三摇，很吃力的来到于谦面前。于谦，你小子可够狂的啊！连上了两阵，你这脸也算露足了。不过呢，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可不应该下棋毒手。说着说着还咳嗽上了。于谦一看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心说从哪儿蹦出个痨病鬼呀、啊？瞧这模样，甭说打仗，来一阵大风都得把你刮倒了。于谦就问：“哎，废话少说，登台就得比武，我你是干什么的？要找大夫上药铺，这儿可没有。”老百姓哇！他又乐了，骆红军就有点不爱听，心说于谦呢，比武就比武，你耍什么贫嘴呀、啊？要说的过分，就引起人们的反感。这孩子真不懂事，等回家之后，我要好好教训他。骆红军是这么想的，徐宗腾呢，想的还不一样。他认为啊，见好就收，这才叫上策。于谦连胜两阵，脸露足了，干脆就下台别打了。因此，他建议骆红军：“表弟，快让于谦回来，换个人让他休息休息。”骆红军点点头，不等于谦往下说，他在台下就喊：“于谦！”下来歇会儿吧，别人替换替换你， 赶快下来休息。于谦在台上就听见了，如果他要下了台，这个事儿是里面三心，露个全脸。但是于谦呢，有点犯虎劲儿，心里挺不痛快，心说大爷你跟叫我干什么，我这阵正在兴头上，我再赢一阵叫连中三元，又叫三阳开泰，那有多好。你说人家都上了台了，我这阵一撤梯子，我算什么英雄？另外呢，要上来的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就罢了，上来个黄病鬼，我跟拿伸手三下五除二我就得赢啊，你怎么胆敢这时候叫我下台呢？这于谦呢也喊上了，公子我这就回去，您稍后片刻，等我把他也打趴下再说。他就没听骆红军的。上来这个黄命鬼谁呀？江南四横的老三，这小叫朱彪，给人的外感，这人是有病刚好，实质上在他们哥四个当中，他是最厉害的一个。他之所以这样，是给人一假象，蒙蔽别人的眼睛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他好取胜。另外一个，他也有真能耐。于谦不听骆红军的，跟朱彪这一伸手，坏了，他发现这朱彪使的是螳螂十八式，两只手勾勾着腿蜷蜷着，这一打打出多远的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。于谦再想不打已然不行了，让人家整个给围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哟！于谦就感觉到这俩眼不够使的了，这手脚也不那么灵分了。前边是朱彪，后边是朱彪，左边也是，右边也是，四面八方整个都是朱彪，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这就是于谦不小事情，一个是有点劳累了，二一个没人家身法快，眼睛这一不好使，那不去那挨揍的等什么时候。这于谦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，心中着急，一想啊，得了，我那两阵都用腿赢的，这回还用腿，我还把你肋骨蹬折就算了。想到这使了个盖顶三掌，啪啪啪一晃朱彪的面门，出其不意，立起左腿，抬起右腿，啊啪就是一腿。他认为这回也能踢上，结果想错了，事不过三呐。方才他跟朱龙朱虎比武的时候，朱彪在后台看着呢，究竟于谦有多大能耐，爱使过哪些招，人家心里有数啊。在于谦盖顶三掌之下，指定是抬腿，人家就猜对了，所以他的腿刚抬起来，人家做好了准备。这招可够损的，朱彪身子唰一转，哎，抬起右手正好托住于谦的脚后跟，左手抬起来使了个切掌，就在于谦这个磕膝盖的上边一点儿，啊咔就是一掌。这下打了个正着，咱不说这个伤和轻与重，就说于谦嗷一嗓子躺在台上是就地翻滚，整个的台上轱辘到台下，要不是看热闹的人多，就把于谦给摔坏了。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，再看于谦疼的是面如金钱纸，豆大的汗珠子往下直淌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你想想，于谦是个铁汉子，但分能挺得住，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唤，实在是控制不住。 骆红军分人军挤过去，把于谦给抱回来，往地下轻轻一放，就看于谦支持不住他。公子啊，你带刀没有？你快给我一刀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不是拿拳头捶脑袋，就是拿脑袋撞地。幸亏徐松鹏带了几个家人，算把于谦给摁不住了，马上抬回到观音阁。这观音阁里边的和尚跟徐松鹏、骆红军处的都不错，到这跟到家一样。把于谦抬到这儿，好休息休息。小和尚们也过来了，倒水的，准备药的。骆红军命人赶紧请大夫。骆红军还哪有心在登台？可这朱标这小子有意的挑逗，打了个胜仗之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那意思是说，我总算给我俩哥哥报了仇了。各位乡亲们，咱们广陵的英雄好汉，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师傅们，在下我叫朱标，我呀也是南方人，自幼学过几招拳脚，不过是平常稀松二五眼。我是有个外号专打狗熊，在我没到广陵之前，我听说本地有俩棍儿，一个是铁膀的于谦，还有个叫骆红军，和这俩人横得不得了。听老百姓传言，他们俩都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恨不能站起来顶破天，坐下压趴地，横推八马倒，倒夜九牛回，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。结果我这一看呢，这是谣言，信口胡诌。方才我打的那是谁呀？那不铁膀子于谦吗？他不就那两下子吗？就这两招还想跟我比，纯粹是圣人门前卖字画啊。哎，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可能刚才我这下打得狠了点，你看把他疼这个叫唤劲儿。算了，他是自己找倒霉呀。不过呢，我这次到广陵来，不为的是会于谦，因为于谦毕竟是个奴才，像这道号的，我就赢个十个八个的，我脸上也不光彩。我主要会的是骆红军呢。我骆红军，你别装大瓣蒜，你耳朵里头堵着棉花呢吗？哎，我说话你听见没有？你一小子赶紧登台，跟爷比试八百合。你要上来，你是英雄；你不敢登台，我堵着你们家门口去骂去。我骂你三天三夜，多咱你上了台，多咱拉倒。骆红军来不来？你敢不敢上来？爷爷等着你了。你想这小子越说越难听，把老百姓可气坏了。他本地人都向着本地人，把那眼光唰全都集中到骆红军身上。骆公子那是有涵养的人，有一线之路，不愿意捅马蜂窝，也不愿意结怨于人。可是后来一看，这个小子太狂了，把于谦打得那么重，如果我知之不问，我对不起铁膀子于谦。我们名为主仆，实则跟同胞弟兄一样，就冲这一点我就得登台。况且这小子太狂了，我要不登台，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吗？想的是骆红军打定了主意，告诉普天鹏、徐松鹏给自己观阵，他要上台。徐松鹏经验丰富，把表弟的手抓住，兄长算了吧， 凡是没能力的人才耍嘴皮子呢。你别听他白话，你何必动力气上这个当呢？于谦那么重的伤，还是给他调治为上策，咱们改日再登台也不迟。不行，表哥，你听见没？这小子越骂越难听，知道的我让着他，不知道的我怕他。为了于谦，我也不得不登台，你就在下边瞧好吧。骆红勋说的是分人群，遍布凝神，噌窜上擂台。朱标一看真上来人了，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五六步，把这场子打开，扎着背往定睛瞧看。呵，他一瞅上来这漂亮小伙，这人怎么长的？你说个头、腰身、五官、貌相，堪称一个美男子啊！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，身前身后真有跛步的威风。甭问，指定是骆红勋。这阵儿有人把上场帘撩开，把这话就比给他了。
三爷，他就是骆红勋。三爷，狠狠的打。
朱标点了点头，那意思我明白了。他冲着骆公子一抱拳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
骆红勋。
哦，嘿，
三生有幸啊，我到广陵真见着尊严了。骆公子，我怕你不登台，因此方才说话有点过分，请你海涵。我的目的就想跟您伸伸手，学个几招。既然骆大爷登台了，那就赐教今朝吧。骆红勋心说，你甭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，我这次来就是打你的。我不把你打了，于谦这气儿出不来。想到这，骆公子就抱拳，切。两人唰身形转动，各找好部位，扎着背膀，四目相对，全都平神定气，把架子亮开了。片刻之后，两条大汉往跟前一蹦，四臂齐摇，就站在一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等伸上手了。朱标一看，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还得说骆红勋。虽然他不像于谦那么猛，但是招数里头透着老练。我可得留神呐，不留神，我非吃亏不可。这小子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上中下三盘护了个严严实实。叫骆红勋没有进攻之处。骆红勋也看出来，三下五除二赢人家门都没有，如今就得耗这份精力啊，不定得打多少回合呢，操控用奇招才能取胜。台下的人呢，连一个言语的都没有，大伙都看傻了。可两个人打到80个回合之外，冷不丁就听见啪，哎呦，有人摔倒。